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又经过了14天，医生这次很严重的警告我说，你再进来我没有药治你了，因为抗生素等级到最高。
对，
我就想好这次要休息2个月，但我一直放不掉上周那个工作，因为我觉得老板需要我，团队需要我。
嗯，
回去上班2个月后，有一天早上起来又烧到40度，而且人整个抖到不行，一直发抖，结果送到台大检验出来我是菌血症。2019年前展望会的前董事长来邀请我，那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主啊，我在这里，你叫别人去吧。我说我不要去，我说那个钱又不多，事情又好多，而且我对慈善事业机构并不了解，但我那时候一定还有骄傲，我觉得我都是在最顶尖的产业中工作，
对
地方我觉得应该不合适，这样我就跟神 argu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的节目嘉宾，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李少麟，要跟我们分享他数度与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李少麟在进入商业周刊之后屡创佳绩，表现亮眼，但是不多久上帝带领他进入另外一个旷野。他数度出入台大医院，在高烧不退、生命垂危的夜里，上帝透过23篇开启他一段属灵的对话与深刻的生命翻转。从广告公司的高层到非盈利机构的领导人，从精疲力尽的身体到灵里苏醒的顺服，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李少麟如何在起初那个不愿意的呼召里看见上帝带领他走进一个全新的国度。
我在职场信主以后第一次的经历也是已经跟神经过一番角力，是2009年我接到了商周的邀约。商周在台湾那个时候是到现在也是，它是最大的财经杂志。财经杂志不好做，它要有很多，尤其做文化的媒体文化产业，那是要有观点的。那当然我虽然做业务，但我要知道把我们的资源怎么 leverage， 跟客户的需求 leverage 之后变成收入。我在2009年接到商业周刊的执行长 CEO 的邀约，但那个时候是雷曼弟兄，那时候整个是经济大风暴的时候，太可怕了，那个是全世界一片的愁云惨雾，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去这个工作。然后但也信主了嘛，那时候信主大概8、9年，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神，我跟神纠结了也好1、2个月吧，就神有一天就在我工作中告诉我说，你脚要入水、哦、我海就立起如垒。他用的是约书亚，可是他比约书亚更澎湃的是约书亚只有约旦河。他告诉我的是，你只要有摩西这样的信心，你不用管别的，你举起杖海就分开的概念。我就跟神说，主啊，那个是几亿啊，那是一年几亿的事情、哦、我说怎么可能，而且那个几乎是每个月在归每个礼拜归零，因为它是个周刊嘛，它的业务的事情挑战是很大的。我说不，神要我你脚要入水，就是你要先进去。所以我9月14号进商周，在2009年、你知道在2009年的10月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在我去的第一月我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在后来的3个月10、10、11、12我们把那一年前面的洞全部补上。所以神让我在那一次事情看到，就说你很多东西就尽管你做你该做的，你就到你的位置就好，剩下来是我的事。所以在商周我有很好的一个绩效
表现，
对，那 我跟 CEO 那时候CEO 一起也共创了一些 record high 的成绩，真的是很好的业务。然后我在商周的时候，我被建造吧，应该我老板一直觉得我要往管理职更精进，因为做到副总我需要做很多的分析，我才有更好的策略。他就说我那时候我们老板跟我讲说你太野了，因为做业务我为什么选择做业务，第一我在职场上我喜欢做老二，因为老大太辛苦了，老二就好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还有退路，然后再来做业务就是完全自由，你只要以结果论，你不用管过程的发生，老板要100块我给你150块，你绝对不会挑剔我，然后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这也反映我生命中还有一段不喜欢被约束的个性。
对对对，
所以我在商周很感谢他给了我很好的训练，我就是被老板按着坐在椅子上，我开始去做数据的研究，开始做策略的发展等等等这些。可是在商周我那时候还去考了政大的 EMBA， 我是榜首进去。 EMBA 大家都说啊，做生意的人啊，只是去交朋友，哦，不不不，政大是把你当 MBA 在抄的，哦，在这一段时间中，我神让我又回到另外一种旷野，不是真的一无所有，是太多的东西，太多的目标，生活太饱满，又要工作，然后礼拜五一下了班就冲到学校上课，礼拜六礼拜天一整天都在学校，这样的课程。后来在2013年一个 不被预期的时间，就是有一天礼拜天的晚上，我就是肚子隐隐一直在不舒服了一两天了，然后礼拜一发烧到40.4度，然后送到台大，因为真的很不舒服，烧到我的脸觉得裂掉，因为40.4度已经超过人能够忍受的，很痛，就进了台大，就被诊断是腹膜炎。对，然后因为腹部有一些的感染，就是腹膜炎，然后医生就说你这时候应该痛在地上打滚。我说我是自己走进医院的，我说没有到这样啊。医生说那你要更警惕，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你的痛这件事情，痛感知在你身体已经麻木了。
对，
什么叫压力，医生你难道没有压力吗？每个人都有压力，他说每个人承受的不一样。所以那一次我马上就被留在了医院，因为那时候白血球高到有正常大概4000到6000，我已经高到2000，2万4。
哇，
对，然后14天的疗程他才放我出来。那在中间还经过有一天半夜，因为医生束手无策，本来后来医生告诉我那天进去其实是80%快死了，因为医生也没有把握能救得回来，因为蛮严重的，他不敢讲。
腹膜炎可以到这么严重？
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粘连，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开刀，
okay, okay,
就是子宫外孕，
okay, okay,
我的盲腔炎，我两次生产都开刀，尤其这一次腹膜炎发炎跟那个，他就觉得很复杂。结果第三天晚上神把我叫起来，因为高烧一直不退压不下来，然后神半夜把我叫起来，然后我还跟神吵架，我没有带圣经，神说把手机打开，我说念什么，他说看诗篇，我就23篇，然后当我念到我虽死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我知道我不会死这一次，我就是很清楚知道，我说那然后呢，神就开始让我看一件一件让我看，我没有饶恕谁，我现在还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我就说主啊我快要死了，你还那时候真的很难过，每天就不断的拉肚子，拉10几20次，不断的吐，因为对那个排斥，对那个抗生素嘛，我说你需要这样对我吗，神就说一样一样。后来我有跟神祷告，我说我不知道跟神 argue 了多久，我就说那我给我一点时间，我说我知道我还没有 get through 这些事，我知道我该做，但我现在没有力量，我说我过不去，因为我有些东西还过不去，你给我半年，我说你给我半年，我一定会走过这些，好，我会顺服这些事情。我记得我起来的时候应该是2点多，因为药效刚过，等我整个走完这些自己觉得好像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已经快6点，但很奇妙的是我同时觉得我没有发烧了， 然后护士的时候就赶快跑进来又要给药，因为他我是一个被特别隔离在治疗的人。
嗯，
护士就说啊，怎么没有发烧了？就这样。
对，
我知道那一些的毒根在我的在那个时候，它其实是对我的生命是有灵命是有影响的。神让我面对这一些罪根，然后我有靠神给我的力量，我说我愿意，即使给我半年我会给这样，但我不知死活，我后来就好了嘛，两个礼拜就出院，我三天后回去上班，不到两个礼拜我又发烧，我又进了医院，
哎呦，
然后又经过了14天，医生这次很严重的警告我说，你再进来我没有药治你了，因为抗生素等级到最高。
对，
我就想好这次要休息两个月，但我一直放不掉上周那个工作，因为我觉得老板需要我，老板需要我，团队需要我。
嗯，
回去上班两个月后，有一天早上起来又烧到40度，而且人整个抖到不行，一直发抖，结果送到台大检验出来我是菌血症，医生不准我出院。我说什么是菌血症？他说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崩坏，你的细菌现在在你的血液里走。我说那会怎样？他说如果攻到肾就攻击肾，到肺就攻击肺，到心就叫心肌炎。我想哇，这个我知道。后来我跟神说，你到底要我干嘛？神要我辞职，辞上周。我就说我不要，我说这是我一个做得很快乐的工作。我跟神在台大医院较劲了一个夜，一整夜。后来我跟神说，神就是要我辞职。
嗯，
那我说那这样，如果我辞职，你保守我免疫系统，因为这不是人能做，而且医生说崩坏这件事有点麻烦，因为他说我的营养不良等等等好多问题。
对对对，
这些我平常都不觉得嘛。
嗯，
所以那天2014年的时候，我就辞职。我到今天我的免疫系统我没有再发过烧，而且我到现在我没有确诊过，大家都不敢相信，就是神，我自己也小心，但神一直在保守我。所以那个时候2014年我辞职，我其实休息了两年，后来上周一直换人又把我找回去，我是2017再回去，做到了2019。那时候整个团队都崩解，那个是斜率很大的业绩下滑，神带我回去花了3年的时间又把它整理好。2019年，神就前展望会的前董事长来邀请我，那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主啊，我在这里你叫别人去吧，我说我不要去，我说那个钱又不多，事情又好多，而且我对慈善事业机构并不了解，但我那时候一定还有骄傲，我觉得我都是在最顶尖的产业中工作，
对
地方我觉得应该不合适，这样我就跟神 argue。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因为知道不能再靠自己，前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你脚要入水，我海就立起如雷，所以我会看到神做事的奇妙。那我这一次如果这么大的转换，而且没有一件事不出于神的话，我总要问问他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就神开始21天的祷告，神每天都回应我，每天都很快的回应我，没有超过以前任何的祷告。我第一天就跟神说我不要去展望会，钱好少，而且还要自己募款，我的薪水也是我自己募的。然后神说第一天就很快就跟我说，你不能有两个神，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哇，每一天都给我这样子的反馈，
就是你每一天都给他一个 no， 然后他马上 就回复你，马上就一个答案，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 no，然后我甚至还跟神说，主啊，我做老二就好，你不是用约书亚记吗？
对，
因为后来神还给我一节经文是在14节，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打仗打到最后也精疲力尽，但是加勒有鼓励他，就说 他还是像摩西当初猜他去那样，他觉得虽然年纪老迈，但他的心
80岁，对对，
他是觉得他 是可以刚强勇敢有，
对。
那我就说，如果是约书亚记，你一直用这卷书来告诉我，我说他是老二哎。有一天神跟我说，但是摩西没有进迦南啊， 是约书亚进了迦南，我就突然想到神要带我 开创的是另外一个 era 纪元，就是可能在我在展望会我要做一些新篇章的工作，
是，
但我还是觉得我不要去。有一天就有一个加拿大的先知在服侍我，然后我就跟神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赖皮了，被挤到墙角，我说那这样主啊，如果先知说我要去我就去。然后我就想反正他也不认识我，虽然我知道先知有时候很厉害，所以先知当然就在服侍讲一讲，就中间他就突然跟前面的 passage 是不一样的内容，就突然有一句话说 The job you are going to do is good。 哦，我就把眼睛张开看着他就开始哭，他以为我很感动，我想说、天哪，神啊，你怎么不其然的就回复我，因为The job you are going to do 就是展望会这个工作，你要去做这个工作是好的，对，是好的，
对，
所以我就在想，天哪，你也透过我这样的祷告，你都回我。后来牧师祷告完，还给了我一段话，他说他特别跟我讲，他说神说你有一个 you have a tremendous heart of mom， 你想把很多的小鸡，你像个母鸡，你想把很多的小鸡cover 在你的翅膀下，你有时候做不到的时候你不要 don't worry， 神会帮你 take care 这些等等等等。我那时候还想说，对，我有三个小孩我也照顾得很好，我想我就是一个 big mom。 就后来我不知道，我来了展望会，台湾世界展望会，我们每年资助国外180,000个孩子，还要资助国内45,000个，我接近每年要照顾23,000只小鸡。所以我就觉得神在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也很执拗，可是有东西就是我需要有一些 hard facts， 我再三的佐证以后我就义无反顾的发了，所以前面都已经讲到这样了，所以神也这么清楚的告诉我，我就进决定进展望会。当我2019年年底决定我要加入展望会的时候， COVID-19 的讯息就开始露出来，就是世界各地的病情，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还要去吗，哦，这个时候后来 神就是要我放心的来，哦，这样来展望会。所以我是2020年3月，哦，15号进展望会，那时候刚好 COVID 整个开始蔓延开，所以我在展望会的初期因为 COVID 是有一些难施展，不管是募款，可是就因为 COVID 很多是不能动的状况下，我因为在动态中你去做改变很辛苦，所以一个不能动态相对全面都 freeze 的状况下，神带我开始做在展望会做一些改革改变的工作，对，所以这就是我进了进展望会。我其实现在去看，我每一次我第一个我一定回来求问神，哦，我还漏了一个，我进展望会最后无处可逃，我说主，那你给我话，我说你给我圣经的话安定在天。有一天读经的时候就读到约翰福音上面写，你年少的时候你要束上带子自己随意往来，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双手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种话都是神刻在你的心板，所以永远不会忘。我也是大哭，因为我年少的时候我真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到我年老的时候神就说你自己觉得你年老，但我让你知道你要像加勒一样，你有一颗永远有一颗年轻可以被神使用的心，再来就是你要把双手伸出来被别人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神有让我看到不愿意这三个字，所以要展望会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包括后面的改革碰到很多的问题，我只要不开心我不愿意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什么，我就知道那就是我生命的功课，所以我不会很快的搅在情绪当中，我就知道我不是要去改变别人，
是
我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先看自己要学什么，
对，是
不愿意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展望会工作的这五年中最高的圭臬。我进展望会这一段五年，那才是，那是另外一次的破碎，而且是破碎到我很核心，就是在我改革的过程中，我 是怎么样的匍匐前进，我甚至于黑寒满天各方面，可是神也给我好多天使支持走下来，以及我走到今天又在开始有一些很棒的足迹留下来，就像我们会被 Global Center 可能去 recognize 那种很难得的反正 anyway 就是很多事情，我就觉得而且同仁越来越多看见跟认同这样的改变，其实让长官会变成是一个精兵，是一个军队，你知道，而不是大家像医院每天就躺在那边该该该哈 whining 这样。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机构不是，我们是在帮助孩子，我们不是在等着被别人可怜。但所以在里面做事的人，我们要有我们的专业，而且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些展现，那是
对对
自己赢得尊敬，而且你才会以这个工作为乐。
对，
在为乐之前你要怎么培育他们，你要怎么赋能他们，哦，怎么让他们去看世界是多大。这五年我大概一步一步神就带我做这件事，而且神医治了我，也不叫医治，我一直对性别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带着期待，爸爸一直希望我是个儿子，结果是女儿嘛，他还生了妹妹掉，所以爸爸其实对我的期待是帮我当儿子养，我虽然没有很严重排斥这件事，但你知道就是背着一个这样子的期待长大，所以
对
我对圣经什么对女性什么不能讲道要蒙头干嘛，我从一开始我对这个是很反感，
是
我没有是女权主义，但是我就是觉得女生 gender 这个的 issue 要那个很奇妙，神是长官会六十年来第一个女会长，而且长官会是一个非常父权的机构，因为社工通常是在他们的定义中，很多社工自己以前就是被人家帮助长大的，所以他很容易对这个工作的认识认同变成社工，所以他们说是近贫，就是接近的近，接近贫穷的人去服务赤贫，就是贫穷的人，所以这一些人的特质他们就是 fight for 要力争，要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有一些事情是非常高举等等等，这些第一个文化性各方面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来很多的破碎跟学习，但是他们很尊崇男性，他们对女生我一样在做的事可能男生做就很 OK， 可是女性的 leader 不一定 OK， 可是神带我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就是我们每年要做一次就是组织文化的调查，我们叫 Our Voice， 那是不记名的，
对，
以前这个是骂，这个是最好的骂人的地方嘛，你就尽量骂嘛，骂主管骂什么的，
对对对，
从去年开始我们可以有很多赞美还有肯定的意见，这是以前不太能发生的，
哦，等一下，你说你是展望会六十年来第一个女会长，
台湾世界展望会，
哦，台湾的，
国际也没有女生会长，我们整个的机制非常完整，我们的董事会是非常有功能的，所以我，但是我们是 CEO 智慧，所以我有管理，向下我要管理八百多个人，31亿到1亿美金每年的募款，我向上，我每年有15次跟董事会相关的会议要开。然后我还要 Global Center， 因为我们做国内事工，我又有，所以我常常是白天比较多在处理国内，我说晚上是你知道这种现在反正发达就是连线国外的会议，
对对对，
这一个工作神充分满足了，让我喜欢东跑西跑这样子，然后我还要常常出国，我才刚刚从桑巴就是印尼的一个很偏远的离岛关事工，我礼拜六本来要去斯瓦蒂尼，但因为有董事下礼拜有别的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这礼拜去斯瓦蒂尼，所以我也常常有机会，我等于是一个完全立体的行程，向上的董事，向下的管理，国外的国内的，哦，等等等的。
李少林说，接下世界展望会会长以来，他特别有感动服侍青少年族群，希望透过陪伴与赋能帮助他们成长为能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另外他也长期对宣教有深刻负担，自认为欠了福音的债，积极寻求上帝带领的下一步。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鼓励，我是士林语，我们下次再会，拜拜。